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伙伴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吃了一餐属灵的大餐？有没有吃了一个属灵的盛宴？今天的盛宴的名字叫主的宝血，或者宝血的真理。哈利路亚！哇哇哇！刚才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哈，我在我的房间，我真的深深可以感觉到哈，我深深可以感觉到哇，那个的，那个一个保护罩在我的身上，这样哇，我忽然间我觉得我一个可以打一百个呢，跟你讲。哇，真的，我觉得那个保护罩真的特别有意思哦。这保护罩我有看过哦，特别是啊，我就讲到好像在我的家里面哈、哦，当我在祷告洁净我的家，然后我感觉到哎，好像那些恶者没有办法进来进到我的家，我觉得我在那个保护的影响里啊，保守里面啊、哦。好，感谢主哈、哦。那么呢，这个保护就是像个保护罩了哈、哦。但是今天的感觉不一样，今天感觉就像好像一个罩罩着我这样哈、哦。可能昨天我们听那首歌叫《上帝罩着你》啊、哦，是的，让我有多幻想。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感谢主啊！那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我们敬拜的时候，主让我们走进宝血的真理，明白宝血的真谛，明白宝血所成就的，明白宝血的意义与明白宝血的价值。我们真的祷告祈求，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活在宝血的保护、宝血的保守、宝血的大能、宝血的能力、宝血的遮盖、宝血的同在、宝血。血的恩膏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好，然后今天我们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啊、哦。那今天呢，哇哇哇，酸菜炖大鹅，神还把你带去游泳啊、哦！哇，那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我们为你感恩啊、哦，感谢主啊、哦！所以以后你不是酸菜炖大鹅了，以后你变成酸菜炖大鱼了。好，感谢主啊、哦，祝福你年年有余啊、哦！好，昨天我们分享了2023年可以不一样，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3中华民族不一样齁、哦。那其实今天的讯息呢其实我会连接跟去年的贺岁的部分呢再连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齁、哦。因为去年分享的部分是关于到我们有特别的呼召，特别的你，还有特别的行动。那今年呢，我相信在2023年呢，很多事情已经成就或者有些正在成就。那么呢，我觉得今天晚上分享这个讯息呢会是比较严肃的讯息哈。当然我不想在大年初一分享，但是我经过祷告，我觉得可能这个讯息是真的在大年初一，神也让我们不要松懈，也要谨慎，也要拿起我们的兵器，一只手拿兵器，一只手拿什么呢？建造的工具哈、哦。因为我相信神在这个季节，这个的时候，这个时段，他拣选了中华民族，并且他要中华民族与他一起同工，来到成就他要成就的事哈、哦。所以我在这里会给大家一些的背景哈、哦，因为我昨天一起敬拜的时候，就发觉到在我们当中有第一年跟我们一起过春节的哈、哦，有些是第二年跟我们一起过春节，有些第三年跟我们一起过春节哈、哦。那么呢？当然我相信其实一年前分享一些东西到今天我们都忘记了哈。那么呢去年我们在春节贺岁特约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是特别的你，第二个是特别的呼召，第三个是特别的行动哈，特别的行动。所以今天呢就 会给大家一些背景，然后再深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呢，感谢主哈，好些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三年跟我们在一起哈。是，我们还没上传哈，因为过去这几天太嗨了我这里都忘记录制了。我只能找这个我们的同工再发给我齁、哦。所以就是等一点时间齁、哦、等一点时间齁、哦。好，感谢主齁、哦。那今天晚上跟大家其实昨天晚上我还没有分享完，我只分享了第一位先知，那过就没时间分享了。那么我觉得昨天晚上讲到2023年可以不一样，那么呢我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齁、哦、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分享是第八课啊、哦，第七课的话是我们跨年的那个通宵祷告的部分哈、哦，所以现在是第九课，是对的啊，是对的哈、哦。好，没关系，到时候再上传到我们的我们的网站就好了哈、哦。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现在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四点齁，我觉得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呢，特别分享关于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怎么变成中国民族。哎呀，真的是啊。哎呀，最近眼睛不太好，我太太常说的啊，真的是。OK。哎呀，等一下，我得重新打开过啊、哦，我的这个东西，我的 PPT 挂了，我的 PPT 挂了啊，等一等啊，哎呀 ，OK， 中华民族 ，OK， 中华民族怎么我把它变成中国民族？好，感谢主 ，OK， 好的，嗯哼。好，感谢主，大家今天又没有吃团圆饭啦，大家有没有吃饱啦，吃好你的团圆饭了没有？哎呀，我今天我太太下厨，那么呢我就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来准备课、哦、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准备有好些拦阻齁、哦、有好些拦阻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拦阻总是好的齁、哦、吃了很多齁、哦、齁、哦、还有弟兄姐妹在加班齁、哦、在加班。然后感谢主，天上地上都吃了，哇，很饱了哇，为你感恩啦，很好啦，感谢主啦。OK， 好，那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四点哦：第一，中华民族呼召；第二，中华民族国家；第三，中华民族预言；第四，中华民族时刻啊、哦。那我相信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时刻啊、哦，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时刻。那么呢，我们在不我们再有一些先得了解好些的背景，我们才能去到中华民族的时刻啊。OK， 好，那我们很快的第一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民族呼召啊。那其实我们过去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华民族或者中国领受这福音的最后一棒，对不对？我们就讲说哦其实呢现在福音的这一个棒呢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中国，中国要在中国把它带回到西安，带回到西安齁、哦。那其实这也这是正确啦，但是其实可以如果去到更深入，我们可以更加多的去明白啦齁、哦。那么其实福音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我们看福音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里我们知道福音从哪里开始，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啊。我们知道马可楼的那个的五旬节的经历啊，让大家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与充满，所以呢那时候呢就开始了福音的工作啊。所以福音从哪里开始，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大家都清楚，大家都知道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啊。那么呢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如果讲到这个中华民族领受最后一棒这个东西哦，其实 Sarah 还不是一二年呢，还是更早诶。我记得那时我还没有踏入祖国的时候，那时已经开始讲说哦，中华民族领受福音最后一棒了。所以呢应该是10年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算下来呢，最起码过了多少年，过了大概20多年了哦，当然我们看到还没有完全成就，还在成就当中哦。那么呢如果我们看福音哪里结束，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也就是说福音要传到地极，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么呢耶稣基督就来了齁，那么呢主第二次就会来到我们当中齁。OK， 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其实福音从哪里开始呢，耶路撒冷开始。那么呢当然我们讲福音其实世界各地都在传齁，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福音跟圣灵一起渗透进到一块土地，去改变整块土地的文化习俗，包括他们的信仰，整个国家从根基基础完全改变起来，这样的情况我们才称为叫是一个福音跟圣灵的步伐一起的前进啊，是以这个的程度才算哦。如果我们讲说哦，只是到处去传福音，这还不算哦。我们看到当时候呢，罗马帝国是一个严重拜拜的国家，是一个什么都拜的，但福音进到里面，开始改变了他们这个土地啊。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家的宗教，帝国的宗教，以此类推，这个程度才算哦。那么呢罗马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再到欧洲，如果欧洲的话，更加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还有英国哦。那么福音继续往西传，传到哪里？传到美国齁。所以呢美国那时候是以十诫来到立国，美国的学校是要一起来到祷告，有早祷会一起祷告才开课等等等等，法律是建造在十诫的根基基础上，所以这个情况是渗透进到土地的整片的改变齁。所以他们的过去的一开始的总统好些都是很敬畏上帝的哦。OK， 好，那么呢福音继续传到哪里呢？传到韩国哦，继续往西传。所以我们看到韩国一个小小的国家，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韩国，全世界第二大的第二大或者第一大的长老会、卫理公会、神召会都在韩国哦，很多哦。所以呢韩国那时候他们基督徒的比例是一半，占国家人口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啊。那你可以看到这是讲到福音渗透进到整个土地，把整个的文化、信仰、宗教各方面都改造、都改变，这才算啊，这才算。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福音应该到哪里，应该在中国啊，应该在中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改造了很多吗？还没有说改造很多，还在努力当中。你说渗透了很多吗？也还没有渗透太多，因为我们看到还有一条路要走齁。但是呢不管是成就了多少， 但是这就是那个的圣灵的步伐继续往西传。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得从中国的土地继续的往西带，往西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时候福音就绕了地球一周。绕了地球一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的意表，说福音已经传遍地极，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因为绕了地球一周了，绕了地球一周。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刚才看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看了使徒行传1章8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一定是福音传遍天下直到地极的时候才会来。那呢，这是最后一段，那最后一段就是华夏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使命。所以我们要继续把福音往西带。如果你人不能去，你的祷告能去；如果你的祷告能去，你的奉献也可以去啊，等等等等的哈。所以呢，就是讲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认清楚的，这是神给中华民族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一个拣选，这是神量给中国的一份的产业。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我们真的要去认识神给的中华民族的呼召是什么，让我们发梦也梦到这个呼召，让我们祷告也祷告到这个呼召，让我们看异象也看到这个异象，让我们的守望敬拜也往这个方向走哈。所以我们常讲从西安到西安，从长城到哭墙，这是神量给中华民族的一份的产业啊，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拣选，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我觉得这样看的话是还在表面，我们可以去的深一点点啊。那比如说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段经文是讲到说，以赛亚书49章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从西方，从这些从秦，原文是细尼来的哈，所以它是放细尼才是对哈。所以细尼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有些圣经的版本的翻译是说呢，当时所指就是Sinning 呢，可以叫经济，也可以叫当时所知世界的尽头的民族，可能是中国南方的居民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呢，我们常常就圣经里面其实还是有提到中国的啊，只是他用的词是细宁。那细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细宁呢这个的词呢，到今天呢，如果你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他们称中国是 Sinin 哈，中国人是Sinin 对，是这样称的。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今天他们的发音跟圣经里面这个细尼呢是很细细相关的哈。当然有些人讲说这个秦国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埃及的某个部分，但是呢我不太赞成，是因为我经过考古的查考，所以呢我觉得比较可能是东方来的，而且是剑指比较可能是中国。那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它是写于主前760年至主前698年，当时候中国的年代是西周，不是秦国哈。好，那么我们知道秦国呢，他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呢，是在主前221年，所以统一后世界普称呢为秦国哈。但原文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用的是细宁，是中国哈，所以我们看到预言也是指的是以后而不是那时候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当时如果你说是秦国也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会讲是细宁呢？因为这是讲到之后哈，之后那为什么会之后呢？那 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呢，犹太人他们被掳去的时候呢，他们经过两次的被掳哦，一次被掳到亚述，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啊。我们知道南国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呢北国是掳到亚述，但是他们没有再回来的哈啊、然后但是呢在南国的犹大呢，他们70年过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归哈、所以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啊，靠近巴格达2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是当时的巴比伦啊。所以当时候他们被掳70年过后，他们就回归了，回到了耶路撒冷啊，重建他们的家园啊。但是其实北国呢，以色列北国呢，他们是从来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回到耶路撒冷的哈。那我们知道，1800多年过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呢，他们回国来到重新建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呢，有什么呢？有俄罗斯回去的啊，有土耳其回去的，伊朗回去的啊、有这个德国回去的，欧洲回去的，美洲回去的啊、然后非洲回去的啊，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回去啊啊，但是呢，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中国的回去了哈、没有中国的回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中国来的，或者从西宁来的啊、那么呢，我们看到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这些回去人他们为以色列做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这里看到呢，以赛亚书49章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留心而听。”以赛亚书第6节讲到，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去看这个以色列的话呢，大部分你看到回带当中的有犹大支派，有便雅悯支派，也有少许的一些的利未支派，但是其他失落的十个支派其实是没有回到里面的齁、基本上很少会看到这三个支派以外的齁，所以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归回哈。那过后呢，以赛亚书49章第8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急救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我们看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说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拯救的日子我急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啊。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以色列被掳到掳走了，南国北国都掳了，包括提多将军，当时候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攻进了耶路撒冷过后呢，在主后的72年，他们就荒凉在那个地方了哈，就那整个地方荒凉了。那但是这里的经文，以赛亚49章，他就讲到说会把他们再次带回去，来到做什么呢？来到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在这些的犹太人哈，犹太人他们回到那个土地的时候，确实看到他们把在一个旷野沙漠的国家，他们有本事把这个整个国家建设起来哈。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建国1948年的时候，这件事情有发生过哈。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的复兴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 生的。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在物质上复兴是有的，科技上复兴是有的，他们在生活上复兴也是有的，但是在灵命上的复兴有没有？我会讲少之又少，因为他们大部分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信奉犹太教，所以他们是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里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呢，讲到说，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的，这些从西方来的，这些从细尼来的，要带给以色列什么？带给以色列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是神量给中国的一个特别的使命与呼召。所以我们的使命呼召不只是来到把福音带回到中东，带回到 以色列，我们更要来到去复兴这个以色列，更 要来到使这个荒凉之地可以成为德业。所以这是神量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呼召了哈。所以你这里你在以赛亚书四九章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来龙去脉了哈。那么呢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不只是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复兴遍地。我们不是要把福音带回到以色列，我们是要回到以色列，来到复兴遍地。那今天看到以色列在科技上很发达，种植上也很发达，这我可谓可以讲，也可以讲是一种的复兴啊。但是呢，如果你讲到属灵上的复兴，他们其实还是非常信奉他们的犹太教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呢，以色列呢，他们信奉耶稣，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真的少之又少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是神量给中华民族的哈。那么呢我们看了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知道福音的最后一段，我们不只是把福音带回去，我们华夏民族的使命更是要复兴以色列啊。这是神量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使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分享主要让大家可以更加明白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呼召，中华民族的使命，我们也更加知道往这个方向祷告，往这个方向去祈祷，往这个方向去守望。我们使命不是来到把福音带回去而已，我们是要来到复兴以色列遍地啊。这是神量给中国华民族的产业啊。那么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穿插进来一下啊。那马来西亚的呼召其实很简单的哈，马来西亚的呼召其实是讲到马来到西亚啊，马逗号来到西亚。你想看，当时候我们建国的时候，为什么选来选去选了一个名字叫 Malaysia， 那过一翻译叫什么？叫马来西亚。所以呢，我们的国家已经把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国家的呼召使命，把它什么呢，放在我们国家的名字。所以马来西亚的呼召是什么？马来到西亚。西亚是哪里？西亚就今天的中东，中东伊斯兰各国，当然包括耶路撒冷。所以同样的，中华民族的呼召是把福音带回到中东的以色列，复兴遍地。当然遍地的话就不只是指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你看当时候所罗门王呢最兴盛的时候呢，他的土地包含着约旦，包含着今天的埃及、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包括土耳其的一部分等等等等，包围这个范围啊。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其实马来西亚的呼召，马来西亚的使命其实跟中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呢，身为马来西亚的华裔的，那我的呼召更是双倍往这个方向。所以呢，我在很小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对 中东就特别有负担，特别有感动。我看到那些阿拉伯人，我看到那些中东人，我看到中东的食物，我看到中东的这个这个的电不是是什么documentary 叫什么呢？中东的一些纪录片哈，我就特别特别感动啊。那过后呢，到了我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说我不再吃猪肉啊。然后呢，你知道吗？我不再吃猪肉是很痛苦的，因为呢，我人生当中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面呢。我最喜欢吃的一根面是什么知道吗？我最喜欢吃的一根面是对对对，叙利亚的古时是亚述，是对的，是对的啊。OK， 好，那当然它不只是包括今天的叙利亚了，它是包含更大的土地了哈。那 OK， 所以我当时候是很喜欢吃云吞面。云吞面，我告诉你哈，云吞面三绝。第一是云吞用猪肉包的，第二是有它的叉烧是用猪肉烧的，第三它有是猪的猪油渣，所以呢这三绝上加上云吞面的放在云吞面整盘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很好吃的东西，因为它有三绝，它有猪油渣，它有猪叉烧，还有猪的馄饨，所以特别好吃。但是那时候呢，为了对中东的爱，为了攻克己身，为了来到回应神的呼召与爱，那我就放弃了吃馄饨面啊。所以呢，今天我看到馄饨面还会特别的想念，特别的期待啊。但是呢，神竟然选我最喜欢吃的一个一个面呢，来让我学习攻克己身啊。所以你会发觉走在神这条道路上呢，我常常跟大家讲，神不在乎你经历什么，或者我加一个不太在乎不太在乎你去经历什么，他在乎的你经历了，你学习了，你成长了，你突破了，你更像他了。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啦。所以我已经没吃猪肉十几年了哈，十几年我已经没吃猪肉了哈。所以这也是我对我生命的呼召，还有我对我对神的一个功课己身的哈。你相信我，我们每一位呢，神一定会你学习去放弃一些东西，不是因为你需要放弃，只是因为你爱主的缘故，你选择放弃。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带领的一个方向啦。你会发觉，那往往很多人有时他问我说，我可以看连续剧吗？我可以打游戏吗？我可以打麻将吗？等等，我就会跟你这样讲咯，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属灵婴孩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当你不断追求神，跟随神，不断走神的道路的时候，神就要你开始去放弃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有律法说你要放弃，只是因为你对他爱的缘故，你选择放弃啊。所以我不知道啦，一天会不会神也给你同样的感动，神给你同样的带领，你不要感觉到有意外哈，不要感觉到有意外哈。好，感谢主。那么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中华民族国家哈。那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呼召，中国的使命。其实呢，你要明白中国的呼召其实不只是中国，中国的呼召其实说到的是中华民族的呼召。今天其实神看哪，往往很多人会想着说，哦，台湾跟中国是不同的国家，但是如果你让神看的话，神看中国跟台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同样的，比如说神看，如果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很多时候看也是同一个国家。我是讲属灵上，你会发觉它的那个的范围地界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讲到中国的呼召，它包含着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 华夏民族哈，所以它是非常有趣的哈。OK， 好，那么呢，我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呢有14亿人口啊，14亿人口，所以14亿人口当然不是每个都是汉族啦哈，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国家的范围，你就有这国家的使命跟呼召了啊。所以14亿的中国人口呢，要完成一个使命。但是这个14亿的人口不只是14亿，还包括在海外的人口。据此今天为止呢，大概在中国以外的人，中华民族大概有5000多万哦，5000多万。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不是14亿中国人的呼召，这是 14.5 亿中华民族的呼召，华夏民族的呼召哈。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知道中国有14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呢，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其实为是上帝的看法是同一个国家哈。所以我们真的得祷告祈求啦，让这个台湾跟中国可以有一个有效的方式，让这个国家合一在一起哈，而且是和平的，而且是可善的，而且是美好的哈。我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在我们这些年可以看到了哈。当然我们看到呢，仇敌不断想着办法让这个两岸哈，特别台海两岸这方面的这个摩擦会越来越强，而且会甚至爆发战争哈。所以呢，这个是仇敌那有任何的国家有参与在一直想挑动台海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的和平的他就已经掉进了魔鬼的陷阱，来到给魔鬼使用。如果你常看报纸，你常看很多的媒介的话，你应该知道哪个国家整天想尽办法在台海这里搞事，整天要破坏和平，整天要煽动让台海这里发生打战，是哪个国家，你就发觉到他已经落进恶者的陷阱了啦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这个区要和平的，这个区要这个的回归，这种的合一也是要在神的神的时间跟神的和平里面发生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很重要啦。所以我希望就是说，那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神拣选这个民族，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刻已经来到。那么呢，我不只是物质上，不只是物质界中国要成为大国，我们在属灵里面也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国，可以去祝福，可以去为别的国家代祷，为别的国家守望，为别的国家来到去征战。这是在属灵界里面，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国中华民族华夏民族教会应该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哈。那么大家分享一下海外的华夏民族哈，我们看到呢，那今天给大家看这个海外的华夏民族啊，包括中国大陆的华夏民族，我们知道这个使命神是给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需要合一连接的，需要教会跟教会连接，跟教会合一，教会跟教会里面产生更多的连接，带导守望，彼此守护，一起的前进，一起去来到让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的呼召可以成就。所以呢，以后这些国家都要成为大家常常纪念祷告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会跟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一起的前进，一起去完成神给的呼召跟使命。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东西哈。OK， 好， 那我们知道中国以外最多华夏民族的国家是印尼齁，大概有超过1000万齁。所以你当你看看这个各个国家的华夏民族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们每个都已经有一些的都有一些的什么呢，都有一些被同化的感觉。这是印尼的华侨，所以你看看印尼的华侨，你看清楚一点的时候，他们的长相其实跟中国人有点不像了。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们的打扮啊，他们的衣着啦、都非常不像。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也更多的为印尼祷告齁。印尼其实这个国家很特别，它是全世界穆斯林最多的国家，但是呢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国民是可以选择自由选择宗教的齁。所以呢印尼呢有好些很强大很刚强很美好的教会齁、哦。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有更多跟印尼有更多的交流，也更多的彼此的祷告跟彼此的守望齁、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齁、哦。所以大家也多多为印尼祷告，因为它是中国以外最多华夏民族的国家齁、哦。那接下来呢是泰国齁。那泰国呢如果你看泰国的华裔呢，其实他们是很白的，长得很白的齁。所以泰国过去的这个总统呢，英拉啦、塔辛啦，他们都是华裔啦，都是祖籍是梅县齁，祖籍是梅县那边齁、哦。我偷偷告诉你一下齁，我的外婆的祖籍也是梅县齁，我还特地回去梅县过齁，所以我是会讲客家话的哈，新人好，泰家好，泰家又平安，会听明白我讲什么吗？这里有两位有客家人吗？你知道哪个吗？该吗？有客家人啊，客家人你应该明白我讲什么啊？我讲是大家好，新年好，泰家好，泰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客家人啊，大家咩客家人？哇，两位咁多客家人啊，你等于系两位嘅客家人，哇哇哇，原来我们这里也这么多客家人啊，感谢主哈、啊，对对对。啊，我外婆是广东梅县啊，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是广东梅县，我的爷爷是嘉阳州梅县哈、啊，泰家好，泰家好，客家人，客家人，客西人，客西人。老乡老乡好，大家好啊，改次有机会再去梅县找你们吃梅县老母鸡啊，他们告诉我梅县的那个鸡很好吃很好吃的 ,OK 好 ,OK 好，不是重点啊，那所以呢我们知道泰国呢也是我们要常常祷告的地方啊，他们人口呢，他们的这个约有1000万的华裔，所以我刚刚泰国回来，所以我发觉泰国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他们的庙堂呢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在泰国做和尚呢是很被尊重的，因为他们对和尚的这个的待遇是很高的，他们很看得起这些和尚齁、哦。所以呢大家多多为泰国祷告齁、哦。那接下来呢是马来西亚齁、哦。马来西亚华人有740万齁、哦。所以马来西亚是在中国以外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最好的国家啊，所以这是马来西亚之光。你知道吗？我偷偷告诉你啊，如果你还单身的姐妹呢，单身的弟兄呢，你要娶太太，你可以娶马来西亚人啊，因为马来西亚他们做过一个指数啊，他全世界的华人当中，他就做一个指数，就比如说孝顺啦、 比如说会做家务啦，尊重丈夫啦，啊，等等等等，他做了很多的调查啦，哈，到最后呢，就发觉到呢，拿到最高分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媳妇啊，所以要不要大家娶一个马来西亚媳妇？所以这是第三个哈，第三个啊，第三多。中华民族的齁。那第四呢是美国齁，美国有508万的华裔齁，在生活在美国齁。但是美国的华裔很多他们是不会说中文齁，蛮多是不会说中文的。当然有也是有啦，但是不多啦齁，比较多是已经不会中文的齁。所以他们叫 banana 齁，就香蕉人齁，外表看是黄色，里面却是白色齁。所以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有508万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全世界的华裔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炸弹，那很重要啊。那接下来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有298万的华裔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新加坡他们的教会呢，因为他们298万相等于 75% 的比例在新加坡，所以呢他们建造了很多非常影响世界的教会啊，所以好啊，城市丰收教会啦，还有好些这些教会都真的带给世界很多的祝福齁。接下来呢第六的是加拿大齁，所以加拿大很多香港的移民很喜欢到加拿大齁，所以有177万齁，所以加拿大的好些中文教会呢也是蛮刚强蛮强大的齁。接下来第七呢是缅甸有163万的华裔齁，所以如果啦你有很有负担的做宣教士或者是宣教之类等等，其实呢有时候可以到缅甸去做外宣啊，去乡下去体验一下缅甸的生活等等，我觉得这也会让我们有另外一番的体会啦啊。所以缅甸有163万的华裔啊。那接下来是菲律宾呢有大概135万的华裔啊。你看到吗，他们举着这个的贴纸说要嫁中国男孩，我爱中国帅哥。所以呢我们的这里的中国大陆的姐妹们说，他说大家说就像我们都不够啦，你们别来啦。所以他们蛮向往中国啦齁。所以菲律宾有135万的华人齁，所以多多也为他们祷告啊。那接下来呢是秘鲁有130万的华人。那这是很特别的齁，秘鲁它是在南美洲哇南半球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竟然它会有130万的华裔啊。那么呢我们可以见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在特别是在这个清朝末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移民呢移到那个地方齁、哦、那包括呢有传说啦，讲到太平天国军呢，他们那是打输了仗了对不对，他们就逃到秘鲁啦齁、哦、这个东西是有些学者是讲真的，有些学者讲假的啊，但是不重要，重要是今天我们看到秘鲁有130万的华裔就在那个地方齁、哦。那第十呢是澳大利亚有121万的华裔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你会发觉很奇妙的齁、哦。那奇妙在哪里呢，奇妙的话你会发觉哪花东南亚呢是以华裔占多比例，比如说最多一个华裔的地方是印度尼西亚，接下来呢就是泰国，接下来是马来西亚。过后呢新加坡、缅甸、菲律宾。所以你看到呢在整个的这个东南亚十国里面呢，就有六个国家是华裔排名前十名的齁。所以在整个东南亚里面你会发觉到 我相信以后在这个中华民族的联谊跟联合当中会有更多的发生，因为一起是一起来到完成这个中华民族的呼召哈。所以如果你看东南亚的十国里面，七国它的华裔是首富啊，所以马来西亚的首富是郭鹤联，新加坡的首富是吴清亮，过后泰国的首富是谢氏兄弟，过后的印尼的首富是黄慧中，菲律宾的首富是施之成，柬埔寨的首富是李永法，老挝的首富是张桂龙齁，所以这是中华民族比较聪明吗？这是中华民族比较厉害吗？其实真还不是呢。这个我相信这是神在预备着中华民族的兴起，还有中华民族兴起的过后就会扮演着宣教的角色。神不会无端端兴起一个国家，他兴起这个国家，他就让这个国家成为可以去祝福别的国家的国家。所以呢，在多年前呢，就是有一个教授，有一个教授他在教课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拿出一个表，他就讲到说，这是你看世界的经济，世界的经济，各个国家他们成为世界的GDP 最高的国家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就派出很多宣教士，但是他的看法是说呢，其实不是因为他 GDP 高他才派出去，是因为他派出去多，神越祝福他们越多哈，所以他就讲到说，你看宣教士派出去越多，哇，神就越祝福那个国家。这个教授是以这样的角度分享啊，但是我觉得角度也可以是两者啦啊，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互利互惠，你派出越多就祝福越多，你祝福越多你就派出越多，这两个是鸡跟鸡蛋的故事啦啊，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只是为了我们华夏民族的使命，只是为了复兴以色列。我们知道福音是免费的，但是宣教是需要花钱的啊。所以我相信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在哪个地方，我们往向同一个使命，往向同一个呼召，往向同一个方向，一起来到完成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的呼召啊。如果我们再这样看的话，我们再看整个十大华夏民族的话呢，你会发觉中国最多，东南亚啊，那过后呢美国、加拿大，过后呢秘鲁、澳大利亚啊，然后呢其实排名第11、12以此类推，就是法国跟意大利啊，那接着下来是新西兰，再来尼日利亚，还有呢埃塞俄比亚啊，这些国家你看到都有很多华夏民族。如果我们看了这个图表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基本上呢占了比较就是说十大二十大的最多华夏民族的国家就在这个圈圈里面。那我们在当然还有今天很多是在迪拜还有卡达尔的也蛮多了哈。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那经文讲到说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部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中华的民族呼召。我们在看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这些从秦国来的，或者西宁中国来的。我们在看这个图表的时候，你就发觉不难发现呢，其实历史当中圣经里面可以出现再出现，发生再发生，也就是说呢，神的话发生一次，再发生第二次，再发生第三次，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呢，当时候以色列建国1948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有从俄罗斯回来的，有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回来的，有从这个欧洲回来的，有从非洲回来的，有从这个什么 北方的这个叙利亚啦、土耳其之类回来的，对不对？然后呢，这我们能看到呢，这个部分能我们看到从远方来的，从西方来的，从北方来的，从中国来的。今天如果我们再看回这个图表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有没有可能这个历史再一次的发生？怎么再一次发生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十大、二十大最多中国人的国家，这些教会都走向同一个使命的时候，所以从悉尼来的，从北方来的，从南方来的，从远方来的，从悉尼来的，这个事情再次的成就呢，我相信是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哈、哦。所以我们的使命呼召是来到去复兴以色列，不只是金钱上的复兴、科技上的复兴，它包括是灵命上的复兴。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跟以色列保持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然后呢中国在科技啦，在医疗啦，在农业啦，也跟以色列有很多的合作，两个国家保持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资金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复兴遍地的关键。但是属灵方面呢，属灵方面是否我们预备好了？是否我们准备好了？是否我们可以来到去祝福以色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然祝福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它包含着中东的国家，因为所罗门他们在他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包括以色列，包括黎巴嫩，包括叙利亚，包括埃及，包括好些，包括埃塞俄比亚啊，算不算应该也有啦齁，因为那是南方的王进来什么呢，跟他上朝之类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但是更重要的不是物质界的以色列啦，更重要的是属灵的以色列啦齁。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可能随着这个经文的这个发生，它可以再发生一次。再发生一次啊 ，OK， 好，那么呢，那简单跟大家讲的就是中华民族的预言呢，其实我在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哈、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官方的文件常会说命运选择了中国，所以我就说飞呀飞呀是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中国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啊，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选择说这些从远方来的，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这些从中国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经文会应验，而且会是很快。因为我发觉到呢，其实你看哦，全世界在对付疫情的事情上呢，大概用了大概从一开始的封城过后呢，到慢慢解封之类等等等等，整个过程全世界都用了好几年的国家，有些国家用了两年多，有些国家用了一年多，有些国家大概都是一年多以上才慢慢将这个解除。但是如果你看在我们的祖国，其实基本上就是用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把很多东西陆续的摆平了哈。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是中国人比较聪明吗？我觉得这不是，这是因为神拣选了中国，神要使用中国，神要在中国的身上看到他的荣耀的发生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那么呢，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呢？那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将军的预言哦。所以这个我有跟大家提过，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将军1815年曾经这样预言中国。他说什么呢？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全世界都为之发抖。谢天谢地，他还沉睡着，让他一直沉睡下去吧。这是拿破仑将军讲的话啊、哦。那么呢，到了2014年那时候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去到巴黎来到去跟法国建交50周年的时候，他有个演讲。
他就这样说哈，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所以我们相信在2014年的时候呢，国家主席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在巴黎齁，在欧洲这个地方。过后我们知道推出的这个一带一路齁，一带一路这也是在成就这件事情齁。那么呢这岂不就是福音的最后一段吗？这福音的最后一段正是国家主席提起的一带一路。那么呢OK, 那么呢再来这个我要专注第三个预言齁。查比尔牧师呢，他那时候呢就1986年的时候呢，主向他显示有关中国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讲说1989年呢这个国家政府将会出现，从他的逼迫中人民将开始发生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候呢教会在经历磨练的时刻啊。那过后1996年那时神就告诉他说，在这时候教会政府将开始以新的方式出现。我们知道1996年过后教会复兴教会就好像重新复活了，使徒使信的教会兴起了，哇，那时候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一起的唱那个小敏诗歌，哇，大家赞美神，歌颂神，赞美诗什么什么，哇哇哇，就连续走了这样大概十年啊。那过后呢，他说2006年中国将进入世界的途径，这将是中国今年将在新的一年取得应有的地位的一年。所以我们知道08年的时候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当然它是08年举办，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准备的时候，全世界就渐渐的关注到中国了。到了08年奥运会一办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真的被中国的这个的盛会吓到齁，就觉得说哇，中国也能办那么厉害的东西齁。那接下来呢，他说2016年呢，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将与中国重新组合并成为盟友。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今天看呢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消费指数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以前的时候呢，很多国家都很愿意接待美国的游客。那今天呢，大家只要讲到中国的游客，哇，大家都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消费能力，而且消费得起啊。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呢，世界各地的，哇，大家很喜欢接待什么呢？日本的游客，因为日本消费能力消费得起。过后呢，过了一段日子，过后过了些年呢，大家很喜欢接待哪里的游客？接待这个韩国的游客，因为韩国的游客消费得起啊。但是今天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游客，因为消费得起啊。所以2017年的时候，中国的消费指数已经全球第一啊。那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这里就讲到2016年嘛，到2026年前嘛，前面的部分我们知道发生了，中国消费指数已经全球第一，但是呢，中国跟美国是否可以成为盟友呢？这就很值得我们大家真的花时间去祷告，去守望，去真的为这些事情好好守望跟祷告。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齁，美国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的政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美国背后的那个实力才是神的敌人。美国背后的这个的共济会深层政府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为背后灵征战，但是我们要去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的族群，我觉得这很为重要。所以呢，我们还有到2026年，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呢，美国跟中国可以成为盟友哈。 过后呢，到了2026年过后呢，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具有政治力和影响力的人，中国将扮演领导世界的角色。那这个预言呢是查皮尔牧师写的哈，所以查皮尔牧师他是一个西方人，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一般到今天为止呢，我看过无数的预言，只要是西方人他写到不要讲只要了，大部分的是美国人他写到关于到中国的预言呢，一般都不是太好的，都是讲到中国会瓦解啦，中国会崩溃啦，中国什么什么什么，一般都不是很好的哦。所以我相信这个慢慢会改变啦，因为其实很多美国人他们被美国的媒体洗脑了，现在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呢 ,82% 是带有负面的看法。那在特朗普还没做总统之前，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负面的是占了 40% 多而已。但是呢，特朗普就不断的来到川普啊，不断的抹黑中国，抹黑中国，到了拜登继续抹黑中国。所以你想看，每天你看报纸就看到说，中国人抢了我们的饭碗啊，中国人偷我们的技术，中国人他们没有人权啊，中国人每天看报纸看多了，所以今天大概有 82% 的美国人对中国人是负面看法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先知也会被这些的媒介被影响，对，被媒介，所以他们发的预言我觉得也会被影响啦。同样的，当时他们不是预言很多讲到特朗普会做总统吗？结果没有，对不对？结果没有啊，所以就说会连任啦，结果没有。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看媒体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媒体的这些内容去洗化我们的脑。永远记得，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国家也不是我们敌人，只有背后的邪灵才是我们的敌人，才是神的敌人。所以我们真的祷告2026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所以我相信这个预言我们看到86年、96年、06年、16年都有发生，那么呢26年我相信也一定会发生。那么呢，我们就得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教会准备好了吗？那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是预言2026年华夏会成为全世界最占优势、最具与最有影响力的族群，成为世界灵魂收割主要的一棒。这是谁讲的？查皮尔牧师讲的。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那今天我们看到国家确实越来越强盛，国家确实越来越有影响力，国家确实有拉了很多的盟友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教会准备好了吗？如果国家在经济上、在高铁上、在一带一路上真的可以成为很多国家祝福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是否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教会也可以站着同样的高度，成为属灵的输出，成为人才的输出，成为经济的输出，成为教导的输出，成为宣教士的输出到各个国家呢？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呢，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因为呢，这个预言如果看的话，他是说2026年，那现在我们踏进2023年，2023、2024、2025、2026，只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真的是我们得加快脚步，让中华民族的教会、华夏民族的教会可以跟得上中国经济爆发的程度，可以成为列国的祝福，可以成为万邦的祝福，可以成为以色列遍地复兴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阿们，阿们。那么呢，第四点，华夏民族时刻。 其实为什么我会越来越坚定相信神他的时间啊，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已经来到呢？因为呢，其实今天如果你看到整个世界啊，我们今天整个世界大概在这200多300年的历史里面呢，都是在这个盎格鲁撒逊族就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这个的统治跟带领底下。那么呢，英国当时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断用移民政策移民这个殖民政策，然后呢将很多国家的财富掳掠回到英国包括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很多的战争到今天还一直在打战，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当时英国做殖民地的时候，他当时他们要独立是吗？他就随便画几条线说那你们就这样分地吧他就跑了结果埋下伏兵，让很多国家打战。今天印度跟巴基斯坦打战是什么原因？是英国埋下的伏兵。今天的这个中国跟印度的边界的问题也是英国人埋下的伏笔。今天甚至你看在那些非洲的国家，很多国家他们边界打战打得不可开交，这很多都是跟英国人跟法国人有的一些关系，因为他们当时画这个地界的分界线就随便这样画几条线就当时过关了就走掉，结果背后人家打战打了好多年。还有今天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中东国家的打战，其实这也是什么英国人埋下的伏笔所以其实你会发觉这个族群确实是祝福了世界很多，但是呢这个族群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坏事对不起啦，但是我讲的是真实的东西啦，我可以用历史的考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其实的世纪上呢最大的骗局啦，最大的骗局就经济的骗局啦，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讲到美金跟黄金的挂钩。当时候呢，二战过后，各个国家打战打到没有钱了，对不对？打到没有钱了过后要重建嘛，二战结束了。那过后呢，当时候他们就举办这个会议他们就讲说，好，美金跟美元挂钩，所以呢，然后呢，全世界的货币就跟美元挂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世界就可以怎么操作了。但是呢，但是呢，到了1971年的时候的尼克松总统就正式宣布美金跟黄金挂钩。也就是当年的时候呢，每个如果说你有多少美金就多少黄金就可以印多少的美金那其他的国家也同样啦。所以今天的货币的汇率就像嘛，就是有些如果你拿黄金100万进去，你就印100万的钱，如果你印200万，那你的钱就贬值了，以此类推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的钱那么值钱，有些国家的钱不值钱，就是这个原因咯。所以当时候呢尼克松总统呢正式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所以也就是说当时候美元呢是有黄金的价值在背后支撑，但是1971年过后呢就完全没有黄金在背后支撑。也就是说呢，他们要印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但是呢条件就是他们这些钱要去要成为债券来到欠这个银行家钱，所以呢欠这个叫什么反正我是很简单的说了就他们的美联储所以呢那时候过后呢，美金是就是一张纸，美元就是一张纸，是没有背后东西支撑的。今天你相信这个美元是因为你相信美国政府，但是呢别的国家的钱呢是背后有黄金的，但是美元是背后 透明黄金的，所以有了这个美元脱钩过后呢，这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骗局，因为呢他们要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印了钱过后呢，他们只要生系美元，那么全世界就要跟他们一起买单，要一起买单。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通货膨胀，除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大战，也要归功于美元，因为美元升息，所以的很多钱被抽回去，而全世界他们当时候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印得太多钱了，当时候呢美国人他都懒得去工作，因为呢他躺在家他可以拿到的钱多过什么呢，他出去工作。即便到今天为止，美国还有些人愿意躺在家不去工作，因为他可以拿的钱多过他去工作啊。所以呢他们美国印了这个样多钱分给他们子民老百姓，他们过后呢只要怎么样呢，升息过呢，全世界今天我们都买着美国的单，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光明正大的掳掠全世界的钱。今天有些国家破产了，有些人吃不到饭了，有些人贫穷到一种艰难的状况了，这是谁在作怪？这是美元在作怪，这是美国政府在作怪，这是影子政府在背后发号施令。所以呢但是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懂，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说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吃全世界的钱。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个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没有每一个国家敢开口说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惧怕这个美国的权势，所以是很不公平的东西啦。所以我相信神会打破这个已经控制全世界，将全世界的财富吸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把它什么呢？把它断开跟破除掉。那第二点呢，世界最大的不公就是什么呢？世界最大的不公是美元石油。全世界的石油都要以美元交易。过后呢，所有的这种交易的必需品啊，石油在现代社会是终不可取代的需品，衣服、交通跟这些都息息相关，包括所有的化肥都是石油的制成。所以呢，由于和石油绑定在一起，美元将必须作为世界货币来之用，所以全世界的这些的买卖交易都要经过美元，都要用美元来做交易，因为它绑定了这个美油实业，所以这是世界最大的不公。因为呢美国也不断用美国政府当然是背后的影子政府，不断的用这样的石油交易的方式呢来到将很多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很多的价格它抬高抬低，把很多的这种交易的东西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是世纪最大的不公，最起码这是在1971年到现在。接下来呢，世界最大的霸道，什么世纪最大的霸道呢？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媒介娱乐 ABC Fox News CNN CBS 好莱坞这些东西呢，都是被什么呢？被美国紧紧的抓住那个话语权所以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纪的新媒介谷歌啦 YouTube 啦 Facebook 啦 Twitter 啦这个 WhatsApp 啦，都是被美国紧紧的抓住。所以呢我讲说世界最大的不公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很简单哦。打个比方呢，就是比如说的比如说美国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他的媒体会说哦，美国好，美国棒棒哒。如果中国做同样的动作，他就说那中国你看这个坏人，中国做不好。美国当年去到哪里炸到哪里，中国是去到哪里见到哪里。而过后呢，美国当时候呢借钱给大家的时候呢需要东西抵押，过后呢你还不起就 扣你那些东西，但是中国是免费的，免费的就是说就是有些是免费的帮你建，甚至是有些是免利息的贷款给你，但是呢美国就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经济陷阱。所以你会发觉简直是双标到可怕。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东西累积了这样多年下来，世纪最大的骗局，世纪最大的不公，世纪最大的霸道，因为他做霸主做霸王太多年了，以至到今天已经是那种霸道到一个地步。所以我相信这个时段会结束，因为呢神兴起，比如说兴起抖音来到什么呢，抗衡他们很多的媒介，神兴起金砖国来到抗衡他们的这些，兴起亚洲银行，兴起一带一路银行等等等等。我相信现在看到神确实在使用这中国的兴起来到将这个世界现有的不公的霸道的骗局的这样的架构把它打破。所以让这些东西不能再发生。那我们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回家聚会齁，回家聚会。所以回家聚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在2012年回家聚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查皮尔牧师呢将刻着以赛亚书22章22节的钥匙交到华人教会的领袖手中。这意表着以赛亚书22章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当时候呢，戴敏恩牧师就跪在地上，他说我相信这是末后神对华人的呼召，华人遍满全世界，这个血脉相传的命定不单是中国的华人，而是普世的华人。当时戴敏恩牧师呼召每一个亚洲的牧师往前奔跑，打开大门，使列国跟随，将纯正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国，欢呼神荣耀的国度降临，释放神在这时刻对末日的计划。这发生在2012年。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这件事情是用很先知性的而且很公开性的来到去执行了。那我相信呢，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2023年的农历。那么呢查皮尔牧师在他的预言里面说到2026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统治力和影响力的人，中国将扮演引导世界的主要角色。我今天想问的一个东西就是2026年中国将领导世界，那么呢我想问的是，说中国教会预备好了没有？2023中华民族不再一样。我相信我们离2026年大概有4年的时间。那我也相信2023年这路走下去，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见证到中国的教会的兴起，中华民族的教会的兴起，可以站起来带领列国，祝福列国，拿起这个宣教的棒子，继续走向福音的最后一棒。2023年我们在2020年 2021-2023 我们经历了3年的疫情，这3年的疫情其实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其实这3年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没有这么大，中国还可以继续站着，还可以继续行走着。 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可能接下来你还会听到很多对中国很不好的预言，对中国很负面的预言，甚至有很多世界的先知会讲中国怎么倒啦，中国什么之类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被美国的媒介洗脑洗得太大了，洗得太多了，以致他们很多预言都已经是有被玷污了。所以我是看到的是神的手在中国，神使用我们的国家主席，最起码是现在。接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也不晓得会怎样，但是最起码我知道一带一路是神的心意，最起码我知道打破现在世界不公的格局，霸道的格局，骗局的格局，打破今天世界不该有，已经掳掠了全世界新殖民的一个系统，掳掠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要被打破。这神使用谁来做？使用中国来做。世界的很多很多不公的东西，很多这种不对的东西等等，很多时候不是天使降下来然后去杀人的，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神使用一个国家，使用一个主席，使用一个民族，使用一个教会，使用一个的策略来到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2023年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预备了我们，预备了这样久，就是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使命与带领。这是华夏民族的呼召，这是华夏民族的拣选，这是华夏民族的使命，这是神预备我们的一条美好的道路。我真的蛮惊讶的哈，打个比方哈，那这样讲哈，打个比方啊，那我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啊，不同的牧者的朋友，以此类推哈。有时我们一起聊东西的时候呢，有时聊下聊下，我真的想拿藤鞭打他，为什么呢？那打个比方啊，我们就聊起华为啊，过后呢，这位牧师跟我讲说，哎呀，华为啊，很不道德的公司啊，华为就是用金钱去堆人家，过后呢就建东西吗？我就想说，这不就是资本市场吗？他的意思是讲到华为会发展这样快啊，而且人家建一个东西，人家用两年，他用半年就可以建好。人家拉海的那个电缆，人家拉三年，他只要拉三个月啊。那人家有些地方建不到那个电塔的东西，派华为去，华为就见得到啊。那他就讲说，华为就是用钱一直堆人，一直堆人，一直堆堆人，堆人堆人，所以呢，他们就去，他们才建。那我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啊，那他就跟我讲，他反正什么中国什么都不对，中国什么都不好，中国就是一个全世界大坏人。哇，我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好气啊，好气啊，好气啊。我就想说，其实坏人好人哪里都有啊。所以呢你美国难道没有坏人吗？中国有坏人我承认啊，但是你美国有坏人啊。所以我就发觉到他们真的是整个脑子被媒介洗脑洗到一个地步，已经是凡中必反，对了，凡中共必反啊，不只是中共啦，不包括很多中国的东西他都反，什么中国就不好，就说华为这个不对啊，这个什么抖音这个不对，抖音会迷惑人，哇，所以我觉得，所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啦，有时候可能美国他们长期活在那种优越感。 活在那种统治世界，世界最好就是美国的这种的高度来到看大家啊，所以他们一直以一个最高的角度来到去看别人，觉得自己有多美好，自己多高贵多尊贵，所以常常就是带着这种去贬低看起其他的民族吧，我觉得。所以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不要聊起中国，不要聊起中共政府，他们就是什么都反。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说我说对啊，政府里面有好人坏人，难道你们政府没有好人坏人吗？也有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不懂啊，但是我真的是发觉到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主要让大家知道2023年中华民族不一样，我们真要知道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不是因为我们多优秀，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只是因为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刻到了，神要来到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件事情，这是我相信的哈。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我们不去跟人家争，我们也不去跟人家吵，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中华民族的时刻，我们要站在我们角度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我们不再被别人看低，不再被别人贬低，即便要贬低也无所谓，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只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的护照，我们跟中华民族的国家一起前进，我们一起来到领受支取跟中华民族的预言，一起来到看到它落实跟发生。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是中华民族的时刻真的祝福大家，希望我们2023年我们中华民族不再一样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真的祷告，就像Rick Me 讲的，我们要看到中国真的成为神州，就是是我们耶和华神、弥赛亚神、我们伟大神的神州要发生。感谢主，希望今天的分享多多少少让我们真的更加坚持，更加持守，更加晓得，更加捉紧我们中华民族的护照，我们中华民族的预言，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时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吧。真的我们盼望中国真的可以兴起来成为列国的祝福，我们真的祷告祈求，我们不高傲，我们不自大，我们不狂妄，我们只知道这是神的时间，这是神的季节，这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中华民族的时刻，我们成为列国的祝福，我们从祷告开始，从拜祷开始，从守望开始，加油伙伴朋友们。
祝福你新的一年，主紧牵你手，祝福你新的一年，执着不回头，愿神的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
我们真的祷告祈求，我们在农历的第一天，我们学习了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但是这个严肃的课题可以提醒我们，在今年一整年，我们要突破再突破，要成长再成长，要加油再加油。就是我们真的祷告祈求，主，我们要看到在接下来的年间，中国跟美国都要成为盟国，我们要看到一些祝福的流露，我们要看到两个国家合作的成为你的工具，成为你的器皿，让你使用。
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害我，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
耶稣，我们真的祷告祈求，让今天晚上，让我们真的弄懂弄明白中华民族的护照，主，我们真的不要再白占地图，白白浪费时间，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护照与使命，我们真的要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来祷告跟守望，我们更要抓紧你的先知们给的预言，我们一起的前进，我们更加要清楚的知道这是中华民族的时刻，我们真的要站立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有多强，只是因为你的时间到了，我们不自卑，我们也不狂妄，我们也不高傲，我们也不假谦卑，我们站在我们的使命跟呼召，要成为列国的祝福的时候，成为列国的帮助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提升我们，哈利路亚。
初夜猛夫，入夜猛夫。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是我初夜猛夫，入夜猛夫。
伙伴朋友们，盼望我们真的在今年，即便是农历第一天，不要松懈，要继续的守望，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带着纪律的来到走过我们的2023年每一天。祝福大家伙伴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出席，我们明天晚上最后一场8点钟我们见，晚安。